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走出磨难，走向理性。然后是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11年助师正法修炼路，以及交流稿在法中修出强大正念。最后是湖北大法弟子的交流，题目是抓紧时间讲真相劝三退。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走出磨难，走向理性。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在此我与同修分享我近一年来走过的心路历程。一，从心坚定修炼的愿望。我在流离失所后两三年的时间里，主要参与编辑小册子的工作，这是我的一个愿望。看着世人被邪党的媒体不断地灌输害人的谎言，大法遭邪恶被无端地构陷，我心里感到十分的急迫。为了把大法的真相与美好告诉世人，我开始编辑真相小册子，打印出来散发。后来因为同修的需要，我几乎成了专业户。编辑好小册子需要我浏览很多的文章，找很多的图片，在实践中技巧也在丰富。做资料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我越来越不对劲儿了。我编辑小册子失去了最初的让世人明白真相的愿望，变成了为了做好而做好的一份工作。有时候还自我欣赏一番，做出来的小册子总带有我的局限，有个框框我好像总不能突破，使小册子不那么纯净。内心的苦楚使我终止了这项工作，尽管我也知道这不是个负责任的做法。这期间，我身边一位在当地起主要协调作用的同修再次被非法劳教。事情发生后，我却提不起精神与其他同修交流以及组织营救等。我感觉到无奈，而只顾自己找工作的事情。不仅如此，还对另一位同修强烈的怨恨，不做编辑工作了，想去发真相资料。可是在这方面暴露出来的怕心却阻挡着我。步履艰难，最不好的时候甚至有修不过去了的念头，自己也知道不对，马上再去清除。我知道只有加强学法才能度过难关，可是学法却没有原来那么迫切与入心。学法时产生急躁的心，想通过学法一下子解决那些问题，可是这些不好的心却生根一般，怎么去也去不掉。此时我得到一位同修的帮助与鼓励，他与我分享了他学法的感悟，并指出我的问题，我的内心受到很大的震撼。网上有几篇交流文章也触动了我，让我对旧宇宙未思的根本属性在我身上的表现有所认识。接着我看到师父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法中讲到，不要因为有些地区学员少，或者有些地区学员之间一直存在着争论，就是你们在证实法、救度众生，甚至于你个人修炼的问题上都变得很消极，你在毁自己。这犹如重锤敲在我的心上，使我猛然醒悟。我发现已经有偏离修炼轨迹的迹象，下滑的确实很厉害了，身子都沉沉的。我终于定下心来，开始大量学法。在背法之后，师父很快就让我明白了，不能精进的原因是不能真正的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的人。骨子里保留着的人的东西不想放弃，有利用大法获得人中的美好这种肮脏的心。在做小册子的过程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明白了一些理，看了很多文章，好像很自然的就想把这些运用在常人社会中，改变常人社会什么，自己的人心迷失在这里。人的表面似乎没有明确的修佛的愿望，其实根本的原因我想是自身空间场中旧宇宙的生命因素，想利用大法正法最大限度地保留自己的东西，躲过被淘汰的命运。 因为以前自己人的表面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而被带动着，所以会掩盖与躲避，思想中还意识不到或不愿意去想这个问题。随着正法弘誓的不断往表面推进而无可回避的时候，就开始表现出消沉，甚至不情愿学法，在矛盾与困难面前想不到自己是个修炼的人。也就是因为这个修佛的愿望不明确，所以以前才经常把人中的麻烦、痛苦等都当作坏事，不能做到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就当作好事提高的机会，还老想着求安逸，把学法当作解决麻烦、获得清净的途径与技能。明白了这一点后，我明明白白地发出强烈的修佛一念，做师父的真修弟子，同化大法，做好师父讲的三件事，修成一个大法造就的无私无我的大觉。发出这一念之后，我感觉到走出了修炼的低谷，摆脱了旧势力给我设置的一个巨大的难关。我的思维开始清晰起来，我又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救度众生的事情中。此时我知道，修炼就是要最表面的人，理智清醒地升华成为一个为他的生命，把人的观念彻底转变为佛性。大法需要我达到的标准就是无私无我，为了解决问题而学法的心态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同化法的愿望，真正的知道了法的可贵，对大法无比的珍惜。二，对怕心与安全问题的认识。回想当初做编辑的时候，一台笔记本电脑背起来就走，在哪里都可以随时展开工作，所以往往是周围的环境一有风吹草动就回避，保护自己的心态很重，自己却不深入地向内找，挖到问题的根，很多时候就是躲起来做事，也有遇到不能回避的危险，这时候才正念起来，在师父的呵护下平稳度过。所以整个看来，就是在需要大法弟子主动清除邪恶的正法修炼时期显得很被动，很多时候不像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师父也是看到这颗该去掉的怕心，就安排同修将法理与我交流。师父在《精进要旨环境》一文中说，你们想一想，人类说自己是猴子进化来之说都能登上大雅之堂，而这么伟大的一部宇宙大法，你们却不好意思给他一个正确的位置，这才是人的真正耻辱。师父在《致欧洲斯德哥尔摩法会》一文中说，世上的一切都是为正法开创的，大法弟子就是当今的风流人物，从古到今各界众生都在期盼收救你们要度的众生吧，正念正行，解体一切障碍，广传真相，神在人中。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这些法理后，通过自己的实践，我开始堂堂正正起来，但是好像遇到问题第一念还是很难没有怕心，也就是怕的根子并没有去掉。停止编辑工作后，我需要单独或与同修配合发资料，这时原来不经意的怕心突出地显露出来。在前几个月自己找工作的那段时间，师父点悟我，无神论是造成我怕的根源之一。人的真正的生命是元神，元神是不灭的，在历史上曾经经历很多次轮回的，人的生死只是穿上与脱去一件衣服一样，真的没有什么好怕的。而无神论却变异人的观念，不承认神的存在，人死如灯灭，人们在这样的变异观念下往往充满对死亡的恐惧，而人们的恐惧正是共产邪灵所需要的。对比古人，古代是普遍相信神的存在的，相信轮回，善恶有报，所以古人往往能为了自己一句话放下生死，成就自己做人的理念，或兑现自己的誓言，甚至在小说评书中壮士好汉等面对死亡的威胁时常说这样一句话，脑袋掉了碗大的疤，再过20年还是一条好汉。那个时候生死轮回是一个常识，所以人也很少有这样大的怕心。今天被无神论变异的人类却贪生怕死，为了利益与肉身的苟活可以出卖道义与良知，在一定的层次说，无神论是怕心的根源一点不为过。但我切身体悟了这一层关系，怕就远离了我。当然怕心还有更深的来源，那就是旧宇宙的未思的根本属性。在此之前我遇到的情况是，我知道了我是在做最正的事，顺应天象变化， 助师正法的大好事。我相信师父会保护我，所以我去做是安全的，哪怕表面上看起来如何危险。从信师信法的角度来说，这无疑是对的。可是从另一层面来看，还是觉得自己安全了，有保障了才去做的，还是没有放下那个根本的私。而师父要求我们达到的标准是无私无我。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一文中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想到当只有法的标准在那里而没有安全的因素时，我还能按照法的标准做到吗？神佛他会按照他的境界的标准去做，他认准的路一定会走下去。所以说，面对邪恶的环境，面对危险，我们还能不能放下生死去达到法所要求的标准，去救度众生，证实法，这是需要我们人的这一面明明白白去证悟法理去做到的。有的弟子讲，怕什么，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大法弟子必须有这样的境界，证悟这一层法理，才能彻底结束这一场迫害，救度更多的众生。其实对于修炼的人来说，面对更高一层的法理，在还没有完全同化的时候，按照这一层的法理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肯定会有压力，有时候看似危险，其实是安全的。拿了师父讲的这方面的法当借口，是不愿意放弃人的观念，但是不理智的时候也确实存在安全问题。我理解考虑安全问题的基点应该放在为他的基点上，为了大法弟子整体的平稳，为了亲朋好友同事的救度，为了真正达到证实法的目的，我们是应该考虑安全，理智清醒地站在大法对大法弟子不同层次的法理要求上，做好三件事。多学法，明白法理，遇到问题向内找，在法中做，不人为地考虑安全也是安全的。三，关于向内找。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讲到，人要过不了生死这一关，他就圆满不了，但是绝不会让你非得疼那一下才算能放下生死，那只是一个形式，我不看重，我看你的心真正能不能做到。所以我们不是非得面对邪恶到了关键时候才放下生死，而是在平时的一点一滴中放下自我的过程中自然达到的。所以遇到问题向内找，找自己的原因，放下自己的观念，为私的想法与目的，为他人着想，达到大法所要求的无私无我的境界就至关重要。关键时候自然就能坦然放下生死，向内找的本身就是为他的，就是在法中，提高也就在其中。无论你想不想提高，结果都是提高。可是以往我总是把向内找当作解决问题的技能，修炼提高的办法，修炼总是带有为私的目的，没有跳出为私这一念，执着于解决问题，去掉哪一颗心，不也是执着吗？反而障碍了自己同化法和时时处处向内找。在以往，问题的解决与境界的提高，也是在学法的过程中，最后无意放下了那个心而达到的。在师父讲法中对我们的要求是无私无我，如果真的能够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到，提高不提高对于我来说有什么重要的呢？我修的是为了别的生命考虑，达到这个标准的时候我在哪里并不重要，我在哪里自由法来决定，所以我只管按照法对我的要求做到好了。其实弟子的提高，弟子的安全等等，一切都是师父在管着。有一次连一秒钟不到的一瞬，师父让我在法理上体悟到了这一点，消除了我做事中证实自我的心态，让我谦卑。尽管还不能完全达到，但是师父让我知道了我应该遵循的标准。在第五届大陆书面交流之际，仅以此文献给师父，并与同修分享自己的心得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Thank you.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十一年住师正法修炼录》。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下面是我十一年来正法修炼点滴体会，向师尊与同修们汇报。一、喜得大法，走上修炼路。我于1997年7月得法，得法前疾病缠身，多灾多难，由于身体不好，心情也不好，总爱生气，看谁都不顺，争强好胜。很多人都羡慕我的工作和家庭，可是我就感觉不出来好，有时觉得人活着痛苦。当冒出这样的念头时，就总觉得前面有一线希望，将来会幸福的，但是这些希望具体是什么不知道。后来修炼了才明白，原来是得大法。得法修炼后，所有的疾病不翼而飞，心胸也豁达了，身心变化很大，简直是变了一个人，总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在我身上真正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有一件事我记忆犹新，我得法不长时间，在单位午休睡觉时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大手照我的肾部拍来，这只手粉红色并透亮，当时把我拍醒。我猛地坐起来，回想起刚才这个梦非常清楚，我马上意识到是师父在给我打肾结石呢。修炼前我双肾结石，大的像小豆粒，小的像绿豆，我一下子睡意全无，捧起转法轮就学了起来。过了几天，单位组织妇女检查，我让大夫检查结石，结果结石没有了，片子上呈雾状。我惊喜万分，从内心认识到大法太神奇了，从此我坚定地走在大法修炼路上。二、反迫害证实大法。1999年720，邪恶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的迫害开始了。早晨练功时，警察带走了辅导员，我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早饭后，我向单位请了假，找同修切磋，认识到这绝不是当地公安局干得了的，一定是上边的指令。我与四名同修决定去北京上访，当时怕心很重，顾虑很多，名利情都翻上来了。可是一想到大法，想到同修被抓，正念就出来了。我们租车到北京，到北京后看到全国各地的同修们也都陆续的赶到。后来警察们把我们带到了工人体育场，学员派代表与国家信访办的人谈话，我们要求立即放人，他们说你们先回去，我们尽力答复。我们不答应，他们就调动武警强行把我们带走，由本地公安政府人员接回，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610公安局的人利用一切手段逼迫我写保证书，我不写，我说我学大法没有错。10天后才放我回家，回家后当时看到听到的都是对大法的栽赃诬陷造谣之词，真是铺天盖地，人们被谎言毒害着。由于自己的人心过重，加之来自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的无形压力，当时我的承受力达到了极点，真是度日如年。但不管多难，自己始终坚定大法，毫不动摇，坚信大法没有错，师父没有错。但也有一些疑惑，我就加大力度学法。有一次学转法轮，学着学着，一段法突然打入脑中，到一定时期还给你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让你感觉这个功存不存在，能不能修，到底能不能修炼上去，有没有佛，真的假的，将来还会给你出现这种情况，给你造成这种错觉，让你感觉到它好像不存在，都是假的，就看你能不能坚定下来。你说你必须坚定不移，这样的心到那时候你真能坚定不移，你自然能做好，因为你的心性已经提高上去了。学到这里，我的心豁然开朗，同时感觉到师父帮我去掉很多不好的物质，谜团解开了，身体也轻松了很多。当年9月的一天，我们在一起交流切磋，被恶人举报，25名同修被非法关入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我们对犯人与警察以善相待，争取修炼环境，守住自己的心性。
后来所长把我们安排到没有监控的号室，我们就可以背法练功。有一次我们大声齐背师父的红吟，声音洪亮，响彻天空，震撼宇宙。各监室的犯人都挤在后窗口听着，望着我们号室，警察们也都笑着看着我们就走了。我们两个女号室，这个背完那个号接着背。警察们说，这哪是看守所，这分明是法轮功基地。过了几天，所里安排我们所有的法轮功学员在一起搓玉米。我悟到这是师父安排我们交流切磋的好机会。我们一边搓玉米，一边交流切磋，每天都融在法里。当时我们悟到，大法弟子形成整体威力就大，能震慑邪恶，邪恶就真的不敢动你。2002年，我被610公安局单位骗到精神病院非法关押，他们的目的就是用药物破坏我的中枢神经，迫使我写保证，让我放弃修炼。来到这里，我就给大夫讲真相，他们不听，给我注射镇静的药，让我睡觉。可是我不但不迷糊，一宿不睡觉也不困。后来他们一看不行，就给我换药，七八个人按住我，强行给我注射一种副作用特别大的不明药物。药性发作时，耳鸣、舌短、焦虑不安，坐也坐不住，躺也躺不住，难受极了，正念也没有了，打坐练功没有一点感觉，稍微意志不坚定就会做出不该的事。后来练功没感觉我也练，坐不住躺不住我就背法。我将红吟72首诗的题目刻在墙上，每天就是练功背法。来了探视病人的家属，我就讲真相。后来我跟大夫要来纸笔写信，信里写的都是大法真相。等到周六日家属接见时，我就把所有的信发给家属。后来我悟到不能在这里待了，得赶快出去证实法。于是我就绝食，我把心一横，绝到底。他们给我灌食打点滴，我就是不吃饭。5天后他们放我回家。2002年邪党16大前夕，4名同修在我的住处学法，有的同修被跟踪，致使我们被绑架，2名同修走脱，我们3人被绑架到派出所，第二天将我送入劳教所。在路上我就给警察讲真相，中午他们在饭店吃饭时我继续讲，他们让我吃饭我不吃。那个政保干部迫害法轮功的骨干说，你别跟我讲了，你放弃我吧。我的眼泪刷一下子就流下来了，我说，你不知道我放弃你的后果是什么吗？我还接着讲，他半天不说话，我就用心跟他讲，他都听进去了，他说我们没办法。中午1点多来到劳教所体检时，警察将提前在本地开好的假体检证明递给医生，示意不用体检了。我一看是假的，当时就揭露了他们这种恶行和骗人的手段。我说，大夫，这证明是假的，昨天他们绑架了我，在派出所待了一宿，今早就送到这里来了，什么时间体检的，你们可千万别听他们的，你看着体检表上都没有日期，他们跟医生互相勾结造的假。听我这一说，大夫乐了，那个政保警察恼羞成怒，拿起体检表搓吧搓吧放进口袋，然后将我推出屋去，另一个警察看着我，我就在楼道里发正念。当时心里想，师父，我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外边还有很多众生等着我救，我不能在这儿待，一切听师父安排。我从心里发出这一念后，就静静地发正念清除邪恶，心想劳教所是邪恶势力的黑窝，我到这里就是解体邪恶来了，近距离发正念机会难得，一点时间也舍不得浪费。一会儿大夫就把我叫到屋里检查，让警察都出去。大夫跟我说，你喝点水，我给你检查，如果身体不好你就可以回家。我看大夫挺善良的，就给他讲真相。检查完，大夫把警察叫到屋里来，告诉他们我的病情严重，从片子里看到了子宫肌瘤，怀疑是恶性的，肾结石都很严重，但我心里很明白并没有病，都是假象，下一步就是等所里决定是走还是留。我求师父给我安排清除邪恶的机会。不一会儿他们让我在车里等着， 他们抱着好几条烟上楼商量此事。我心想送礼也没用，一切由师父说了算。再看他们这一些做法，无非是小孩把戏。我坚定地相信师父，然后就求师父加持发正念。一会儿司机问我，大姐，你是不是一发功就有病，回到家就好？我笑着看了他一眼没说话，赶紧发正念，心想在这关键时刻哪有时间跟你说话，真相以后有机会再讲吧。我就继续发正念，大约半个小时左右，他们抱着烟下楼来了，跟司机说回去。在回家的路上我哭了，我深深地感受到师父的承受和对弟子的呵护。回来后他们不让我回家，又把我关入看守所，借口是要开十六大，怕我上北京。到看守所，所长跟我说，这一次你得配合我们。我说上一次我配合了你们，你们非法关押了我十个月，致使我负离子散，停止工作。这次我不但不配合你们，相反你们还得配合我，因为我在这里待一天，你们就犯一天的罪，我待的时间越长，你们犯的罪就越大，对大法犯罪将来你们都偿还不了。我为你们好，你们想办法让我出去，你们没权放我，可是你们有权向公安局报告，如果我出了问题你们都得负责任。话跟你们讲明白了，也是为解脱你们。当时我的心完全是为他们好，所长高兴地连说好好。果然他们一天两次电话向公安局汇报，第四天让单位同事把我接回单位，他们想让单位继续看着我。我跟单位的人说，你们赶快放了我，我不忍心看着你们犯罪，迫害大法将来罪会很大的，我为你们好。一小时后他们叫司机把我送回家，回家后公安局政保科长把我家属叫去，说我病得很厉害，让我去北京看病。我听说后心想，这是他们的又一招，想以此软禁我。当家人逼我去医院治疗时，我就说，你们相信的是科学，我相信的是大法，我不去。他们说好好好，你相信大法不去就算了。后来我就用此跟家人弘法讲真相，他们也觉得奇怪，这么重的病一点事没有。那时候公安局的人在我传言说我活不了几天了，可到现在我还活得好好的，而且这些年我天天东奔西跑忙于救人，从未感觉累过，这一切常人是理解不了的。三，发正念解体邪恶。自从师父让我们发正念清除邪恶起，我就在法理上认识，发正念是大法弟子助师正法义不容辞的责任，清除邪恶是为了正法救度众生。开始我就一点一发，每天22、24个整点几乎不落。师父让我发正念时有感知，我看不见另外空间，但有时能感觉到另外空间，于是我就多发，一有时间就发，特殊时候长时间发正念。由于我重视发正念，也多次清除邪恶的安排。2001年425那天，我与同修去市里，他去给公公买药，我到上级单位找工作。当时由于做事的基点不正，让邪恶钻了空子，我俩在路边等车，被警察误认为去北京，就把我俩绑架到派出所。进去后我们就给他们讲真相，把带着的真相资料给他们看，有的听有的不听，甚至有的还胡说八道。同修对我说，别跟他们讲了，发正念。回想也对，跟他们讲不通就发正念。于是我俩在派出所大院中间盘坐发正念，不灭尽邪恶不罢休。一会儿他们就回屋里去了，派出所大门敞着，来去的人很多，都看着我俩，有的说法轮功上派出所院里练功来了。大约40分钟过去了，我单位办公室主任和司机来接我回家。同修因为坚持到底，结果让我回家不让他走。我回家后立刻帮助他发正念，等到下午2点多他被放回家。除了自己发正念，我还帮助同修发正念。有一次夜间1点多突然醒来没有睡意，我就发正念，发着发着意念到一位同修那里觉得不好，我就清除他空间场的一切邪恶因素及生命，发了将近1个小时，直到感觉到他没事了就停下来了。 第二天正巧在街上碰到这位同修，他就给我讲了昨天晚上12点发正念后，与一位同修去发真相资料贴标语，正贴着被查验的人跟踪，要举报他们。同修就跟他讲真相，另一个同修发正念，结果纠缠了好长时间才摆脱。他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我就把昨天发正念的事跟他讲了。我说我们如果都重视发正念，再加上师父的点悟，我们会减少很多损失，避免一些迫害，救度更多的人。今年奥运期间看到很多同修被绑架，损失很大，我觉得跟同修们不重视发正念有很大关系。我们还在修炼中，修好自己，走正我们的路，这固然重要，在法理上明白否定旧势力的安排，重视发正念同样重要。奥运期间有一天早上没打坐，下午打坐，不一会儿感觉一下子定住了，被能量场包围着，觉得法轮在身体周围转，我一下子警觉了，总觉得是师父在点悟我什么。我不打坐了，改发正念。我一立掌感觉自己空间场不好，就请师父加持，彻底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及因素。发了40多分钟正念，感觉空间场清亮多了，才停下来。傍晚同修告诉我，你得注意点，听常人说他们注意你了。下午发正念把他们都解体了。我说放心吧，没事了。今年10月1日前有一次发正念，一念到了儿子那里，感觉不太好，我就清理空间场中的邪恶因素，发了2次正念。过了几天，孩子他爸过来说，10月2日儿子去市里送同学回来晚了，大概晚上11点多了，他开车在国道上回家，开着开着睡着了，真危险，撞在一棵大树上，把车撞坏了，儿子的嘴唇破了点，别处都没事，没什么伤。他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是你妈学大法，大法师父保护你，不然你的命早没了。他接着说哪天叫孩子过来给师父磕头。我说行，磕就磕吧，不磕也行，多给他讲讲大法真相更好，师父就看你们对大法的心。由于迫害我们被迫离婚，儿子跟他爸过，我们接触的机会毕竟少了，只要他们过来我就跟他们讲真相。孩子他爸有时也要师父讲法看，师父也管着他们，几次危险都帮他们化解了，师父真是太慈悲了。我对他们说，你们以后千万别做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的事。四，讲真相救度众生。几年来我们利用着各种形式讲真相，救度着被谎言毒害的众生。前几年资料少，我主要是贴标语、喷字，这种形式不能使众生全面了解真相，但在当时对震慑邪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没了再贴，常年不断，我们走遍了大街小巷、农村乡镇，法轮大法好的标语到处可见。后来我就面对面讲真相，走出了自己的路。2004年11月大纪元发表社论九评共产党后，我认识到这是师父正法的新形式，必须大量的推广九评。由于当时九评数量少，我们只好面对面发，每天书包里带10本20本，有机会就发。尤其赶集上殿、走亲访友、田间地头都利用起来发九评，同时帮三退，尤其是红白喜事更是讲真相的好机会。前年春天我舅母去世，姥姥村里有我好多认识的人，我教书时认识的老师、亲戚，这些人我得救他们。临去前我准备了一大书包真相资料光盘，就是思想中有一点障碍。老舅是村干部，表弟在法院上班，但我给他们讲过真相，这次怕他们干扰，我去了以后求师父安排机会。我与母亲他们租车去的，一进村老舅正在村头接我们，我提议书包资料，老舅接过书包一掂够沉的，他就乐了，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告诉老舅给我放好，我舅母从小疼爱我们，悼念他我真心哭了，我一哭也把几个弟媳带动的泪流满面。 他们把我扶起来，问这问那，很关心我。我借机会给他们讲起真相来，并当场劝退十几人。农村办丧事很热闹，我的同学、认识的老师、很多熟人都在场。我给他们讲了真相，并三退。晚上我去一同学家，他看我来了，非常高兴，说了一会儿常人话，开始讲真相。一会儿又来了几个同学，都是师傅安排来的。我把资料光盘分给他们，他们当时就播放看起来。我帮他们都退了，说了一会儿话，我就走了。出殡的那天天气很好，我表弟单位、公安局、乡政府来了很多人吊唁，有我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我抓住一切机会救他们。这次吊丧共退40人，一书包资料也都发给他们。我表弟几次看见都装没看见，他一点也没干扰我，利用钱币讲真相。有一次，一位同修拿来500多元零钱换整钱，这件事让我遇到也不是偶然的，一定是师父安排我在人民币上写真相短语。悟道就坐，我把这些零钱工工整整地写真相短语，以后不管是哪个渠道到我手的零钱，我都不放过，写上真相，然后买东西花掉。还有很多体会，太多了，就是几天几夜也写不完师父对弟子、对众生的慈悲呵护以及付出与承受的一切。师父真是太伟大了，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交流稿。在法中修出强大正念，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是在1994年秋天有幸接触大法的，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风风雨雨中走过了十几个春秋。我参加交流的主要内容是融于法中，在法中修出强大的正念。一、危难中信于高德大法。得法前我身体不好，有气管炎、胃病、风湿病、脚气、灰指甲等慢性病，还因左小腿患恶性黑色素瘤和卵巢囊肿破裂做过2次手术。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在常人社会中，为了名利、人与人之间的争夺，你睡不好、吃不好，你把身体已经搞得相当不像样了。在另外的空间看你的身体，那骨头都是一块块黑的。为了去病健身，在那些年气功热时，我也练过假气功，不但没去病，还于1992年12月因经常腹痛去多家医院做 B 超检查，确诊为子宫肌瘤。由于我丈夫患再生障碍性贫血，输血又染上了乙型肝炎，我害怕手术需要输血再染上其他病，加上以前手术痛苦，我不敢手术。1994年我经常出现大流血，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丈夫想练一种气功，好把我肚子里的瘤子抓出来。我丈夫是个工作型的，除了工作看电视，最关心的就是他的病。有一天晚上，他对一本小册子着了迷，接着他就起早贪黑地练上功了。可就是他练功十几天后，我突然发现他每天要吃的好几样药不吃了，电视也不怎么看了。我对丈夫就像着迷一样的练功感到奇怪，我问他怎么没看见你吃药，他说我不难受了，也就忘了吃药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当时我认为他觉得身体好了不再吃药是精神作用。由于当时我对社会上说假话及假冒产品非常反感，产生了一种观念，就认为好像没有真正的东西了。我总想在法轮功里找出些假的东西，说服丈夫别陷得太深，吃更大的亏。因此他拿回来的资料我也看。后来丈夫开始劝我练功，我坚决不同意。在丈夫的一再坚持下，我开始去练功点，但是真正的目的还是想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对他有这样的吸引力。那时因身体不好，我就没上班了。我每天上下午听师父讲法带，各种大法资料我家一应俱全。丈夫为我创造多方面条件，如他多做家务，基本不用我做任何家务等，让我有时间多学法，看同修交流体会文章。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走进了大法的修炼中。后来我参加了上下午和晚间的学法小组，我还挤时间抄法背法，心性不断提高，身体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全身的疾病在不知不觉中都没了，学法中我对法的认识也有了理性升华。二，磨难中更加坚定信念。1999年7月20日，江氏集团与中共协党相互利用，发动了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疯狂迫害。7月21日下午，当地公安局到我丈夫所在单位以找谈话为由，将他骗到公安局，并非法拘留了他。当时邪恶动用各种宣传机器，开足了马力诬陷大法。事情来得太突然，真有天要塌下来的感觉，许多人害怕了，有许多人不练了。记得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讲过，我把我的能力注入到这部大法中，你只要学，你就在改变，你只要学，你就在提高，你只要学到底，你就能圆满。我当时不理解这句话，我就想，就这样每天去小组学学法，天天去练功点练功，谁还不能学到底呢？现在我明白了，原来还有这么大的考验，这不就到了能不能坚持修下去的关键时刻了吗？此时我进一步理解了《精进要旨二见真信》中师父所写的，兼修大法心不动，提高层次是根本，考验面前见真信，功成圆满佛道神的真正含义了。我去昔日的同修，特别昔日的站长辅导员那里，在法上和他们交流，他们有的相信了邪恶的造谣煽动，还劝我不要相信大法了。此时我学过的师父的转法轮中的法就不断地显现在我的大脑中，到一定时期还给你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让你感觉这个功存不存在，能不能修，到底能不能修炼上去，有没有佛，真的假的，将来还会给你出现这种情况，给你造成这种错觉，让你感觉到它好像不存在，都是假的，就看你能不能坚定下来。我就给他们背这一段法，我说现在不就是这种情况吗？这不就是对我们的考验吗？希望他们在逆境中能走出来，希望他们能坚定修下去。一些平时表现比我真修的人在磨难中动摇了，而我却在磨难中比平时更加坚信大法了。三，走正路，堂堂正正要人。面对这种无理的迫害，我怎么办？师父的法又显现给我。师父在《精进要旨环境》一文中说，你们想一想，人类说自己是猴子进化来之说都能登上大雅之堂，而这么伟大的一部宇宙大法，你们却不好意思给他一个正确的位置，这才是人真正的耻辱。想到师父讲的法，我就有一种理直气壮的感觉，我丈夫被非法关押，我得去要人。但是由于我原来家是地主，从我懂事起，我们就好像生活在矮檐下，再加上父亲是所谓的右派，是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就使我在常人时就养成了胆小怕事的性格，怕心一上来，我就被红营中的威德。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我去公安局要人，我跟他们讲，我们因为什么练功，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公安局的人说，那么好，你们就在家偷着练呀。由于丈夫在单位工作干得好，单位也去要人，第16天单位把丈夫给接了回来。1999年9月，江氏邪恶集团看到全国大法弟子不断进京上访，与向当地政府上访，再次部署抓捕他们认为的当地的重点法轮功学员。市公安局到我家非法绑架了我丈夫，当时我因去亲戚家串门没在家，回来后我又去公安局要人，问他们什么理由抓人。公安局说，监听了你家电话，有人给你家打电话，问他是谁，他不说，怀疑搞串联，就为这个抓他。我告诉他们，我丈夫是当干部的，接触的人多，练功人又这么多，而且许多人经常来我家，有的同修来我家之前就打个电话，我们也不用问是谁，来了之后不就知道了，那人家还没来，自然就不知道是谁了， 我家电话是属于合法手续安的，来电话不接，安电话干什么？接电话就抓人，这是什么道理？那我们还有一点安全了吗？公安局的人被我问得无话可说，没有理由继续关押丈夫，但还是找各种理由搪塞而不放人。丈夫被非法关押期间，身上长满了疥疮，从里面出来的同修看他太遭罪，都替他担心，所以有几位同修就想求人花钱把他接出来。我想我们练功没做坏事，按真善忍做人，走的是最正的路，他们无理抓人，怎么还得给他们钱？再说求人花钱办事是人类败坏后出现的东西，我们大法修炼者不能用，更何况这样做不好像是修大法错了吗？我态度非常坚决，不同意这样做。在这期间我也有放不下情的时候，觉得修炼咋这么苦呢，产生无可奈何的情绪。有一天我拿起转法轮，一下翻到了141页。人吃多少苦，他认为吃的苦越多越好，加紧还债，他就是这个想法。师父的这段话映入我的眼帘，我当时就哭了。这点苦算什么？他们一天不放人，我就不停止去要人，涉及哪个部门我就去哪个部门，就像上班一样，每天都去要人。我还把一些资料送给他们和我丈夫单位的领导们。大法使我走过了这一段路，也使我更加坚信师父，坚信法。2000年2月2日，丈夫在被非法关押四个多月后被释放了。四、排干扰，坚持修炼行事。2000年1月，许多同修被非法关押，邪党的宣传工具还在对大法污蔑造谣。针对这种情况，有的同修提出召开一个交流会，让我也去参加。当时自己在法理上认识到应该参加，但又被邪党公安的一次次迫害被抓怕了，不想参加，可是又没有理由。我想我给孩子多做点饭，丈夫被非法关押，我一旦被非法抓捕，家里孩子有饭吃。做饭的时候，小面板掉下来正好砸在我的左脚的大脚趾上，此时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这回不去参加法会可有理由了。我当时就认识到了这是给怕心找理由，立刻否定了他，最终参加了交流会。那次法会共有40多人参加，效果非常好。1月24日我又参加了一个70多人的交流会，交流人员都有很大提高。师父在2000年1月19日在明慧网上发表照片静观世间，我们共同悟到时间紧迫。1月31日在我家召开了100多人的交流会，我们共同交流了各自在法理上的悟道，都认识到走出来正视大法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这次法会后，我市及周边各地走出一大批大法弟子去天安门正视法，通过三周三个法会，一次比一次人数多，在师父的呵护下都很成功。而我左脚大脚趾甲原来是灰指甲，被面板砸后变黑，掉了之后长出来正常的指甲。五、尽责任，坚定维护大法。2000年5月22日，师父发表了经文《心自明》，对照法，我找到了自己的差距。师父在经文证实中说，那么作为一名修炼者，要用一切有利的条件弘扬大法，证实大法是正确的，是真正的科学，而不是说教与唯心，是每一位修炼者为己任的。六月，为了证实修炼没有错，我去公园练功。有一天我去公园练功，又听说同修被绑架，我想就这样这么几个人练功，就是没人干涉，可是大法师父还被诬陷着，整体环境不正过来有什么意义呢？我决定去北京上访，我坚信自己去上访能说明问题。六月的一天，我与几个同修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车。到北京信访办门前，有好多各地区的警察，他们都不着装，一听说是练法轮功的来上访的，一下来一帮警察围住我们，叫说出是什么地方来的，叫什么名。我不告诉他们，他们把我的包抢过去就翻。我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说是警察。我说谁证明你们的身份了，他们拿出证件。我问他们怎么证明你们的证件是真的还是假的，你们的行为根本不像执法者，随便翻包，谁给你们的权利？你们就这么对待上访人员吗？其中有两人说， 那你说你上访什么问题，有上访材料拿出来也行。我说不行，你们连个办公桌都没有，还在外面这么不重视，我不能跟你们说。当时我就坚定的一念，就是要把对法轮功的不公正对待说清楚，我是要说明法轮功的真相。后来他们拿来了凳子，把我让到路边，我跟他们讲了我为什么来上访，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我练功前后的变化等。那个警察明白了真相后跟我说，全国各地来上访的人太多了，有些人命官司都解决不了，法轮功问题排不上号，再说中央根本不许受理法轮功人员上访。然后他又说，你回去吧，告诉你实话，在这等半年你都不会上访成的。当时我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回来才悟到，他这句话不是点我去天安门吗？但我当时没悟到，现在回想起来很后悔。7月20日，师父发表经文昭示，我们开始复印大法真相资料，挨家挨户送。后来公安对各复印社下令，不许印大法真相资料，还对几家印大法真相资料的复印社罚款。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建立了当地第一个资料点。我家是一个较大的资料传送站，我家附近同修和周边的几个地区到我家取资料，我家经常有大量真相资料，有时环境一紧也会产生怕心，就想我害怕别人不怕吗？师父不就是让我们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吗？去掉了怕心，也没有出现任何危险。有几位同修在我家取资料，或在火车站，或在其他地方发放时被绑架，也都没有牵扯到我。实践证明，基点站在法上最安全。6修慈悲，唤醒昔日同修。师父在经文排除干扰中说，我不希望一个学员掉下去，但我也绝不要不够格的弟子。邪恶在对大法弟子全面无漏的瓦解式的迫害检验中，有的昔日同修，他们由于首先走出来而被邪恶非法关押，在劳教所里环境不好，学法跟不上，看不到新经文，而造成走了弯路，一时糊涂不相信大法，放弃了修炼。包括一些在进京证实法向世人讲真相中做的都很好的人，有的同修不搭理他们，说是不给他们市场，也有的同修不敢接触他们，怕被他们给转化。我心里想着师父的话，为那些掉下去的昔日同修惋惜，我去找他们交流，只要有机会能接触到他们，我就不放过机会，只要我认识的，我心里都没有放下过，不厌其烦地跟他们讲。有时他们对我态度不好，那种觉得自己修得高，盛气凌人的样子，我也会动心。当我嫌弃他们的时候，想起师父的慈悲，我就想帮助他们别失去这万古不遇的修炼机缘。几年来，我找过几十个这样的昔日同修，如以前我们市辅导站的一个片的站长，720之前他就能把转法轮背下来，开始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时都十分坚定，后来他被转化了，他不仅自己这样，还去转化别人，甚至在恶党召开的大会上做报告。那时我就想，不能让他这样。在学法中，我明白了他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了。在他做报告时，我场场不落，有人还认为我危险了，我也被转化了。其实当时我就是想看他的转化节在哪里，我好怎么针对他说。后来在我一次次的与他交流后，他终于明白了。现在他每天都在讲真相，无论刮风下雨，无论什么环境，他都做得非常好。有时他也说是我把他救过来的，我就说是师父没有放弃你呀。每当这时他都热泪盈眶。后来他又去找他过去曾转化过的昔日同修。还有一个是我们一个练功点的一位同修，被非法劳教后放弃了修炼。一次我在浴池洗澡碰见了他，我跟他回忆共同练功时的光景，跟他讲大法红传世界各地的大好形势等，他的态度有转变。第二次在路上见到他，他跟我说他已到佛教中修炼，这样家里人又放心又高兴。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末法时期庙里的和尚都很难自度，何况渡人。师父还讲，我要渡不了你，谁也渡不了你。其实现在想要找个真正的正法师父去教你， 比登天还难，根本就没有人管了。末法时期，很高层次都在末劫之中，更管不了常人了。大法给我智慧，我跟他讲了很多法理，我告诉他学大法，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大法弟子现在劝三退，救度世人，家里人明白真相都能得救，这是任何一门佛教都做不到的。我让他认真考虑考虑。这期间我去过他家几次，有一次我去参加交流会，在路上又遇到他，他看见我可高兴了，也愿意跟我说。我跟他唠了一会儿，又给了他真相资料。从那以后，他彻底转变过来，又回到大法中修炼了。像这样的同修，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有的觉得自己高了，不用再修了，有的在法上不能证悟，也有的是怕心障碍，不敢修下去。我自己的体会是，帮助他人的过程，就是自己在法上认识的过程。就像师父在《理性》一文中讲的，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七，去执着，一切为了众生。2001年年底，丈夫从劳教所闯出来后，正是大批同修走出来讲真相的高潮。全市只有一个大资料点，还要供给周边地区和一些市县资料，机器人员不足，学法跟不上，为了救度众生的需要，还要再建资料点。丈夫开始张罗建资料点，我不愿意，一是我有怕心，我认为他目标大，怕弄不好再招来迫害；二是建资料点需要资金，丈夫动员我拿出家中仅有的留着过河用的储蓄。我当时有后顾之忧，丈夫只给开140元，我只有70元的工资，怕今后生活有困难怎么办。我一夜基本没睡，想了许多许多，想到自己所经历的，想到修炼后的变化，也想到师父，想到了法。这样我终于提高上来了。早上我对丈夫说，我知道我们现在的一切都是大法给的，我原来有后顾之忧，现在我想明白了，我同意了。因为当时环境下不能让更多人知道，在几个人的协助下，我们建成了新的资料点，资料源源不断地送到世人手中，为救度众生起到很大作用。2003年年底，丈夫在第四次被非法绑架判重刑的情况下，我们当地同修大面积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整体发正念。我丈夫坚持绝食反迫害，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在被迫害的奄奄一息时被送回来，在身体尚未完全恢复的情况下，他要在家建立家庭资料点。我的怕心又上来了。在这几年的迫害中，丈夫四进四出，从被非法拘留、非法劳教到非法判刑，我也三进三出，成了邪恶关注的重点，连孩子出入都有专人监视。丈夫跟我在法上交流，遍地开花是正法的需要，我们平时都说要跟上正法进程，实际要做到啊，关键时刻要信师信法。这样我们建立了家庭资料点，有的同修家里不便放资料，就到我家看周刊，有的流离失所的弟子到我家取资料，看过之后再送回我家保管。我们随时为同修打印所需的真相资料，为同修和整体提高开创了较好的环境。事实上，随着我们不断地往前走，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环境更加宽松了，目前已经没有人监视我们了。八，讲真相，救度迷中世人。2004年9月1日，师父发表的经文《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说，因此所有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都要行动起来，全面开始讲清真相，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听师父的话，我从邻居、亲属、同学、同事开始讲，逐渐的路人也能讲。刚开始时我有观念，不愿给本楼不熟悉的人讲，因为他们大多数都是恶党的官员，被恶党毒害得很深，刚贴上去的胶贴一会儿就给你撕掉，真相资料也不断的被撕毁。后来我转变了观念，为了了解每个家庭对大法的态度，有一次我们这个楼的两个楼梯中的一个被非法拆除了， 我们悟到这是旧势力干扰，因为我家是各地同修汇集地，少一个楼梯不方便。我与本楼的另一位同修就借住户都不满意要集体上访的机会，挨家挨户地讲真相，不仅让他们知道了大法好，也了解了每一户对大法的态度。酒瓶传出后，劝三退救世人更成了重点中之重点。面对我家这个楼的协党官员，讲退党真相真的很难。刚一开始讲三退，你跟他搭话打招呼都正常，你一跟他提退党团队，立刻就变脸，有的人说话很难听，有的人一听转身就走不理你了，有的人反过来劝你，告诉你不要再跟别人讲了。那时经常有心里难受的感觉，回家后向内找，找出自己的人心，之后更加注意发正念，同时整体配合，大量贴标语、传单、送真相资料，后来有许多人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讲真相劝三退也是一个不断突破自我观念、不断提高升华的过程。有一次，我丈夫的一个亲属的小孩考上大学请客，并没有通知我们。丈夫听说后觉得应该去，因为这个亲属的全班同学都是我丈夫曾经教过的学生，丈夫认为这正是讲真相救人的好机会。我的人心冒出来了，一是担心亲属害怕被牵连而不高兴，二是怕因为这个亲属在市政府工作，他与政法委、610等人关系都不错，丈夫的身份特殊，丈夫此去会不安全，认为自己去就行了。我丈夫还是坚持要去，要去的头一天，他忙着打印真相资料，我心情沉重，一夜没睡好觉。第二天，我和丈夫去饭店才知道，亲属在前一天已经请了政府机关的同事、朋友，当天请的是同学和亲属，而这个亲属见到我们去也非常高兴。这些亲属中绝大部分已明真相，早已三退，同学来了30多人，我们顺利地劝退了他们。通过这件事，师父又一次帮我去掉了讲真相的一个观念上的大障碍。从那以后，一有亲属的生日宴会、朋友、同事子女的婚庆、学子宴等大型场合，我都会主动参加，利用好这样的机会讲真相、劝三退。我在修炼的路上摔摔打打走到今天，虽然按修炼人标准、礼法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我会在今后的修炼路上，在做好三件事的同时，不断修好自己，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谢谢伟大的师尊，何时？
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抓紧时间讲真相，劝三退。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今年72岁，我和老伴儿在1996年同时得法。得法后受益匪浅，我以前做过14个月子，在协党暴政下连饭都吃不上，过得很苦，因此得了很多种病，其中有严重的贫血和慢性的支气管炎，每年都要咳嗽1到2个月，有时浑身疼痛难忍。自从修炼大法后，以前的多种疾病都好了，13年来从没吃过一分钱的药，身体一直很好，是师父救了我的命。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激之情，唯有听师父的话，做好我该做的，才不辜负师父慈悲苦度。在协党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9年多的时间里，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一直坚持讲真相、揭露邪恶，抓紧一切时间救人。传酒瓶劝三退，广救世人。自从酒瓶共产党在大纪元网站发表后，我弟学员认识到这是揭露中共邪恶、救度众生的又一利器。我们每次都带上酒瓶和真相小册子到农村去讲真相劝三退，我们或2个或3个同修结伴而行，互相配合，一人讲真相劝三退，其他人就发正念清理干扰众生了解真相的邪恶因素。我们经常到几个乡镇去劝三退，最多一天劝退40多人，通常都能劝退20-30人，最少也能劝退10人。有一个星期天，我们在宝城的公路上看到去上晚自习的高中生从我们面前经过，就问他们，娃儿，你们入过团入过队没有？他们有的答入过团，有的没加入，但都入了队。我和同修就告诉他们，你们赶快退了吧，退了就保性命的嘞，共产邪党做了很多坏事，现在天要灭他， 不退出来要跟他一起遭毁灭的，很危险嘞。他们听明白后当时就退了，因我们不会写字，名字都是他们自己写的。有一次我们到另一个地方去劝三退，那天是三个老年同修一起去的，有一个同修是第一次走出来，开始劝退效果很好，这个同修生了欢喜心，一时间被邪恶钻了空子。一个骑摩托车的人是个村长，他听学生说我们在劝三退，就从后面赶来把我们拦住。当时有一个同修走脱了，我们发正念请师父加持，那村长打电话报派出所，还招来五个大个子的学生看着我们，并恶狠狠地说，他们要跑就给我打，打死法轮功不要紧的。五个不明真相的学生就坐在一个割帘子扇棉花的架上看着我们，那架子是用碗口粗的树扎成的，很结实。我们不停地发正念，过一会儿那树突然齐刷刷地断了，五个学生都一起摔在地上，村长连说我们师父发功了，然后就蹲在地上再也没有吭声。当时还有一个婆婆因听信邪党谎言，在那里使劲地骂我们，骂得很难听，我们很平和地劝说她，婆婆您别误会，我们是来救人的。谁知那婆婆骂得更凶，我们就不停地发正念。后来警车把我和另一名同修非法劫持到派出所，那村长也跟了去，但谁也不理他，他在那儿蹲了一会儿，实在无趣就灰溜溜地走了。到派出所里，警察问我们资料是从哪儿来的，跑的是谁，还要给我们照相，我们不配合，邪恶是在照相馆里请的人，那照相的人以前认识我，就走到我跟前问，你们是练法轮功的吗？我说是的。过了一会儿，我女婿去了找他们放人，后来出来一个所长自己找台阶下说，你们今天是初次就把你们放了。就这样我们在师父慈悲呵护下堂堂正正回家了。我们劝退不分职业不分身份，只要是生命都救度，不带任何人的观念和怕心。有一次我和同修甲结伴在乡下一个院子讲真相，里面有大约十几户人家，这时候来了一个男子，我们随即给他讲真相，旁边一个妇女说他是书记呢，我说原来是书记啊，那更要退出邪党，那书记很乐意地签字退出了邪党。有一天我们在某地劝退了四十几人，边讲真相边劝退边发资料，有酒瓶，还有揭露江鬼罪状的小册子、光盘等资料。这时来了一个骑摩托车的男子，我们先给他护身符，他乐意地接受了，我们又劝他退党，他问为什么要退，我们就讲人不治天治，共产恶党干了那么多坏事，老天要收拾他嘞。那位男子一边签名一边说，我就是没本事对付共产邪党，我要有本事早就对他不客气了。可见世人对中共邪党早已深恶痛绝，这更增加了我们劝三退的信心。学生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也是我们应该救度的对象，因此我们经常向学生劝退。有个星期六，那天很热，我和另一个同修在一条路上走了很远，就坐在大路边歇一会儿，一群群的学生向我们走来，我们对他们每个人讲天要灭邪党，赶快退出邪党组织保命的真相。这样很顺利，这几十个学生都退出了邪党组织。还有一次，五个男中学生坐在一棵大垂柳树上嬉笑玩耍，同修去另一处劝退，我走到树下对他们说，学生们你们下来，我给你们好东西，是真相护身符，你们带上保平安，读书顺畅，对你们考大学都有好处，你们将来都考大学啊。边说便把真相护身符给他们递上去，他们接过真相护身符高兴得不得了。我又进一步劝退说，你们如果入了队入了团的就赶紧退了，退了是保生命的。我又把笔和纸给他们，让他们自己把名字写好。就这样他们高高兴兴地退了。给他们办完这一切，孩子们依然在树上高高兴兴地玩耍，五个生命在这样的场景中被救度，这在另外空间里看该是多么殊胜啊。二，磨难挡不住我讲真相救人。2006年的一天，我们镇上的电影院放电影，我想那里人多正是救人的好机会，就带了些资料在电影院门口的台阶下面发了一些。第二天还放电影，我就带了资料走到台阶上面大门前的平台上，打算发给熟人。等了一会儿没看见熟人，便走下台阶，谁知脚下一滑，重重地摔倒在台阶上。一妇女连忙将我扶起来，很和善地说， 您怎么不慢点呢？我说没事儿。谢过那妇女就离开了电影院。我误导可能师傅点化我，让我理智地做，别被邪恶钻空子。于是我坚持忍着痛，一边发正念，一边走到小镇的另一头去发完了资料才回家。第二天早上，我感觉浑身疼痛，尤其是手腕肿一个紫黑色的大包。我坚持听法发正念练功，坚持料理日常事务，用一只手洗衣服，实在有难度的话就让老伴儿帮帮手。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三天就消了肿。第三天晚上，一个同修来鼓励我，不要承认九世里的安排，主动出去讲真相。第四天早上，我就真的出去讲了一圈真相，效果还很好，回来果然不怎么疼了。此后我就一切恢复正常，又像往常一样投入到正法洪流中去了。去年农历二月的一个晚上，我与同修一起去一个乡村发资料。雨后天晴，农村路不容易干，路上有一个大水坑，我以为是路面，一脚踩下去重重地摔倒在地，爬也爬不起来。同修过来拉我，一拉一滑，又连续滑倒几次才拉起来。这时我上半边身子全是泥巴，但我们还是坚持把资料发完。已是半夜过了，当发完资料后，很巧来了一辆摩托车把我们带回家。我们知道这是师父的安排。三，正念否定迫害。一天晚上，我和另一名50多岁的女同修悬挂法轮大法好的大型真相横幅，因菜场来往人多，我们就选在菜场一头的入口处，正好菜场过道两边各有一根40厘米见方的铁柱子。趁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迅速地爬上两人多高的铁柱子，将横幅挂了上去。第二天，金光闪闪的横幅向众生展示了6个多小时，很多世人看到这个横幅明白了真相。早上来了一个警察到我家，问我知不知道横幅的事，我说不知道，他就走了。到了晚上，来了4个警察，其中有2个是派出所的所长，在我屋里无理地抄家，翻箱倒柜，抄到2份真相册子，师父经文在柜子里，邪恶就是看不见。一个警察还在橱柜里翻出700多元钱，我大声制止道，那是我做生意找人的零钱，不准动我的。其中一个所长连说了2遍，美金不动人家的啊，美金不动人家的。这样镇住那警察没敢乱来，把钱放回了原处。几个恶警临走时丢下一句，明天听通知。我想，你邪恶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你的通知对大法弟子不起作用。我老伴儿因为被邪党整怕了，有些紧张，我给老伴儿壮胆说，不怕，你一概就说不知道，叫他们问我好了。他们找我老伴儿到派出所去问，也没问出个啥，又喊我去问话，问横幅谁挂的。我说，那谁知道啊？他们又问资料哪来的，我说捡的2份。恶警阴阳怪气地说，就你捡得到？在哪儿捡的？我说去进货时在大桥上捡的，因大桥上南来北往的车辆多，恶警也没辙了，就威胁我说，再不老实交代就送610。我当时没有一点怕心，就看到有3种颜色的法轮在派出所的上空飞旋，好美呀。我知道是师父鼓励我，就更加胆壮了。我集中精力发出强大正念，解体操控派出所警察，迫害我的一切邪恶。邪恶一无所获，就自找台阶说，回去帮我们查一查看是哪个挂的，再告诉我们，就把我放回来了。过了几天，来了一个警察到我家问我查到没，我说我到哪里查去，我大门不出也不晓得方向。他说就在自由市场那里挂的。我说我不知道，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以上是我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做了一个大法弟子该做的。我深知做好3件事，救度众生是我来在世间的使命，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休想阻挡我前进的路。说到底就一句话，助师正法救众生，这条路我走定了。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各位同修合十。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